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这个星期二6月6号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美国寻求与中国的沟通是希望建立一个类似冷战时期的危机管控机制。他说，在冷战期间，我们设法有效地创建一个机制，允许在意外冲突或者紧张时刻进行危机沟通。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们还不能够与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一直都不愿意接受和参与建立这样的机制。他说，随着中国力量增长，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发生摩擦的机会要比以前多得多，误判疏忽是真实存在，而且越来越多。在6月3号，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和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中云号碰撞，当时两艘舰相距不足150米。美中之间的沟通渠道最近才慢慢打开，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最高官员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访问了中国。上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曾经秘密前往北京。五月底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也曾经在美国会晤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不过，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还未能够坐低下来好好去倾一倾。两个人6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紧紧握过手，有个短暂的交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之音关于康达和中方会谈的提问时表示，以面对面的会谈或接触来到延续双方的讨论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无论他们是在华盛顿或北京。他说，我们的看法就是，国际社会期盼我们负责任地管控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个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康达助理国务卿与国安会资深主任贝沙兰的这些接触就是那个努力的一部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6月2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发表主旨演讲时，就呼吁美国和中国进一步接触。他说，美中需要护栏或保障措施，这将会有助避免潜在的冲突或对抗，国与国交流是避免潜在灾难性后果的最佳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不单止可以对话，甚至有合作。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前苏联病毒制备研究所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天花疫苗。坎贝尔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都讲到了美中合作的前景的。他首先强调拜登政府的政策，即投资国内，加强自身在技术上的实力，与盟友联手共同捍卫以至以来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他随后表示，拜登政府同时重要和中国展开谨慎、负责任和务实的外交，因为中国永远都会在这里。他强调美中进行适合的外交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要确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上进行适当的外交，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芬太尼，还是伊朗、北韩、乌克兰，在这些重要话题上，我们都需要交换意见，看看能否避免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是否还有一致性。他说，在被问到美中在这些方面是否有取得进展的时候，坎贝尔坦诚地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样要求有点太过了。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都未有恢复。美中之间亦都没有高层对话的，直到去年11月，当时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G20峰会期间会晤，指示双方官员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安装护栏。但是今年2月的间谍气球事件将两国关系打入谷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取消原定前往中国的访问计划。美国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认为，美中目前不同的交往策略导致美中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合作。他最近在美国小布殊总统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与美国试图分隔化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中国一直以来倾向与美国做交易。拜登政府的分隔化管理与中国政府将所有问题绑在一起的方式，或者说在对美交往 中与美国进行交易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两种不同的方法造成的紧张关系会导致美中不是太过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进行关键和有意义的合作。他解释说，在与美国交往时，中国已经娴熟地建立了一套以交易为基础的交往方式，即美国如果需要我们这样做，那美国必须就做些什么来交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当拜登政府决定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时，这样令到中国没办法做出回应。他说，目前美中关系僵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不知道如何对美国作出回应。他说，中国会认为拜登政府的分隔化策略未有给予中国采取合作回应的动力。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拜登政府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竞争合作对抗，即是应该竞争时候竞争，可以合作时候合作，必须对抗时候对抗。2022年5月，布林肯另一次的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的政策做出调整，提出投资、协同和竞争的政策。虽然布林肯在演讲的最后都讲到了美中需要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打击毒品、粮食危机和协调全球宏观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但专家都认为与中国合作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其实是有所降级的。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网上讨论会上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他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了，在我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北京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们在这些对话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我们在这些看起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系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在美国提出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之后没多久，2021年7月，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同当时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会晤时就表示，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压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压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欧、断供、封锁、制裁。这个应该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观点。今年三月份，习近平曾经罕见公开批评美国，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全方位压制、围堵、打压，为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美国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5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拜登政府应该考虑用北京能够真正理解的唯一语言互惠交易来到取代共存和互难这样的言辞。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亦都对美国之音讲过，美中应该以互惠措施为基础，一小步一小步、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质的。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布里奇·科尔比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的问题是结构性，而且中国基本上已经认定美国试图压制和打压。他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寻求与中国对话努力是有一些用力过猛，而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明确立场。我认为美国正确的做法就是淡化言辞，明确表示我们不会阻止中国发展，但亦都同样明确告诉中国他不应该认为可以成功攻击我们的防御关系和我们的立场地位，话俾中国听，我哋必须要巩固我哋嘅地位。佢话，美中关系到底能否走出低谷，双方仲有冇合作空间，引发越嚟越多美国人关注。华盛顿两间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在组织学者联手，对美中喺竞争中保持合作嘅可能性进行研究。喺呢两间智库联合举办嘅一场相关话题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都认为，因为美中结构性的竞争而 現階段美中合作確實面臨巨大挑戰，但是他們同時指出，競爭包括安全領域的競爭與合作，並非互相排斥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麥艾維指出，美中不單止應該在氣候變化、打擊毒品等遠性問題上合作，更加應該在人工智能、防止核武器升級等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因為合作才能夠提升共同的安全。他說人工智能武器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明顯的國家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自己做決定，但如果沒有中方合作，我們不排除人工智能引發的災難性國家安全災難。有很多例子顯示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可以通過合作來提升，但是我認為這個並沒有得到北京或者華盛頓的重視。達特茅斯大學政府關係副教授詹尼佛林德在研討會上指出，美中曾經在北韓核問題上合作，以後亦都應該繼續合作，在建立軍事互信方面美中亦都應該繼續努力，即使是撞了牆亦都要繼續。這個星期發生的事件很明顯，建立軍事信心、制定避免海上碰撞的措施和協議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我們必須繼續共同努力的事情，即使這樣意味著我們必須一直用頭去撞牆，那我們亦都繼續撞，直到有可能出現一個裂縫，出現我哋要嘅戰略。佢話，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麥克爾馬扎爾則指出，美中可能需要一個比競爭同合作更加複雜嘅框架，勉強互相容忍同克制框架，並喺呢個基礎上共存。呢個唔係一種明確合作，而係在特定問題上，我們雙方都採取足夠行動的方式，努力穩定局勢。我們已經採取這些行動，我們不認為這個是合作，但我們願意承認他人並包容他人在某個領域的行動、聲明和立場，他們亦都會容忍我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有限度的程度的共存。他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